来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呢是一个整体啊，他在讲神如何使他们又重新恢复建殿的工作。第五章呢是人凭着信心先往前迈了一步，第六章呢是神回应人的信心啊，大大的祝福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脉络啊。第五章和第六章虽然表面的事情是建圣殿的工程如何开始。我们故事的情节呢，如果我们第五章第六章呢，我们都可以一起读一下呢，就知道第五章在讲他们在先知的鼓励下呢先开始做。做了以后呢，当地的总督啊，这个总督呢肯定不是犹太人了，因为他是一个被殖民的状态。他们的作为呢在神的带领下呢非常奇怪，他们没有立刻拦住他们，没有拦住建殿的过程。相反呢，他们来问犹太人为什么要建，那犹太人解释了，然后他们写了一封信回去首都啊，去问王啊，问王该怎么办啊，这就是第五章的内容。那第六章呢，王就回应了他们啊，不但允许，而且更加强了这个命令啊，这就是五章六章的情节啊。那第五章呢，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一个点啊，就是人对神的信心该如何来行啊。我们其他的点呢，我们是不停的在重复啊，就是一个主线，所以我们就不在这章里再讲了。那就是神的眼目没有离开啊，一直是神在看顾啊。第五章的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到他的回谕。这又是一个证据啊。所以整个三卷书啊，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全都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看见的他们怎么来到圣殿献了祭，也没有看见的怎么王带着众民怎么唱诗赞美，都没有看见。但是神的作为始终在他们身上。但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呢，能看见神感动先知在祷告啊。我们查到的那个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其实神的先知始终没有停下来为他们祷告。但是呢，同时在背后，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一直是看顾的、保护的啊。那第五章的就本章的第二节的最后啊，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啊，所以神是这条脉络呢，在这里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呢，从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属灵教训呢，就是我们人是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看顾和祝福的啊。那在第五章呢，我们注意有个细节，就是第五章的一开始，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所以他们是先知啊，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所以在这呢，他们是先是先知，神差先知来鼓励所罗巴伯、约书亚啊，就是两个领头的，然后他们呢就立刻开始建了。注意这里的细节表明呢几个事情。第一呢，王当时的王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啊，然后王会怎么来回应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前面已经停了八年，停了八年里面王的或者当地的这个官员的压力是一直在的，那他们里面对这些的惧怕是不可能没有的，那他们怎么突然就愿意去做呢？这就是信心了。所以神并没有先让王又下一个命令，然后他们跟着命令再去做啊。若是这样就不叫信心了。那我们可能会问，那前面建殿的时候也是神让王先下的命令啊，那个场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建殿，还是带律法书回去，还是后面的尼希米记里恢复耶路撒冷城墙，这些呢都是神要借着王先把第一个命令给出去啊，因为以色列人不能不顺服当时地上的权柄，这是神，同样是神的命令啊。所以以色列人顺服权柄，他就等 等到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去。但是呢，因为居鲁士王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已经很清楚地给出了命令，只不过他之后的第二个王是违反他的命令，这个神是不认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个事情啊，神并没有取消居鲁士王的这个命令，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马代波斯国，哪有第二个皇帝就把前面那个皇帝所答应的事就给抹去了呢？这个本身就是不合规，就不合约的啊，这是违约的行为。所以在神那里呢，他不需要再去让第二个王、第三个王再下一道命令说再见，因为前面那个命令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的在这里就是凭着信心继续往前走啊。他们在试炼中呢，走到了第八年，已经停了第八年的时候呢，他们差不多要再回到原来的工作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带领他们学的功课是信心的功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信心的功课都是我要在神的话里迈出信心的一步，然后我才看见神的作为，不是反过来，不是我先看见神的作为我才相信他，是我在话语里先相信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应用在这个例子上，就是他们并没有看见新的一代王改主意啊，这个改主意是在第六章才看见的，甚至连总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有的信息就是前面一代王不准他做，当地的总督和其他的官员也逼迫他们，他们在这种信息里他们就先怀着信心先做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信心，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而得出来的，这个话是借着先知给出来的。而今天我们神的话从哪给出来，就是圣经啊，和我们里面的圣灵啊，神的话神的灵他给到告诉我们，然后怎么办，然后跟着他做啊。所以信心不是呆在那不动的，信心是在信心里，就像雅各书说的一样，就是信心里是有行动的，行动是信心的一个果效。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可以说，哎，我相信，但是能不能先知啊，求你先求神啊，让我们拿到一卷文书，从王来新的命令我们才敢干。他们若是这样呢，就不是在信心里跟随神了啊。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是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是祭司的脚先踏到水里，然后河水就在远处立成壁垒。河水不是先在远处立起成垒，祭司才进到河里，祭司踏的是河水，不是干地。但这个时候河水若不立起来，他们就被冲走了。这里也是一样，神若不感动大流士王，神若不做工，他们这个行动带来的很可能是生命的危险。因为显然在前面第四章我们看见前面那个王的命令还是很决绝的，所以他们也被迫停工，直到大流士王第二年。所以到第五章的一节和二节呢，告诉我们神的话先给出来，神的孩子在神的话语里就先做了，然后呢他们就看见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从哪开始呢？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开始了。所以他们一见，马上当地的地方官肯定会有意见了，你要做什么呢？所以我要来问你们。所以这里神迹在哪呢？就是神的眼目看顾长老呢，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所以我们在信心里啊，看见神最终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立刻呢我们会看见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已经会慢慢发生了。比方说正常呢，这个总督应该马上先让他们停下来，因为我要先奏报王啊，我奏报王的过程中你先停，我的安全最大呀。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总督站在他的角度什么他对他影响最大， 就是个王的对他的政绩的看法，就如果这个王的本意是不准建的话，他们再建，这个总督却不让他们停工，总督是有危险的。而且呢，总督先让他们停下来，本身就是维持原来的状态，原来就是停工的状态，所以总督并没有多做什么，在王呢也不会受责罚。但是总督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在奏报的过程中没有让他们停工，这就是一个神迹了。虽然他最终更大的神迹还在后面看见，但是在今天第五章，他们凭着信心迈出去的一小步，就先叮叮当当，可能先做了一点了，肯定这么小一点，马上就引起注意了，总督就来了。然后总督说：“那你们先做。”我来奏告大流士。不但如此呢，第二个神迹呢，就是总督奏告大流士王的话呢，完全就是以色列人的陈述。所以第五章和第四章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第四章呢，有一批人呢，他们也上本，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也上本奏告当时的王，但他们奏告的方式呢，是自己用谎言编了个逻辑来骗这个王，使这个王眼睛瞎了。而这个第五章呢，在他们的信心里迈出这一步之后，神却使这个总督呢如实的把以色列人说的话全说了一遍。这个就太有意思了啊！就我们看见呢，就是在第七节往后啊，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祝世平安，王该知道啊底下的一些事，这些话呢如实的，就是一直讲到第十七节，就是以色列人说的话。所以他把以色列人说的话如实告诉王之后呢，第十七节，王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他完完全全就把王要带到一个事实的角度，就是你要去看一下前面的先王有没有给过命令，如果给了或者没有给，你请你呢把你的旨意告诉我。这些若不出于神，怎么可能呢？神真的是有恩典的，而这样的恩典最好的支取方式，或者说唯一的支取方式，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迈出的那扎实的一步，我在神的话里按照他的话去行。哈利路亚。